中东老友被歼灭，涉高层被渗透，华裔联合国大会怒中南海恐慌。前记者澳洲国会作证，中共监禁万名外国人。联合国大会大力推乌战中国和平方案，为一中原则辩护。香港卫视被中共全网封杀，引广泛关注。被体罚昏迷河南少女离世，父亲呼吁严惩责任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9月28日，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已经被以色列斩首，这个令世界形势大变，更加触动中南海的神经，因为真主党首领被斩首爆出高层已被渗透，而在联合国大会上眼见中东老友被歼灭，王毅愤怒，更加泄露北京恐慌。纳斯鲁拉不单只是真主党的军事领袖，在中东亦有最严重的政治象征。真主党和伊朗等国的紧密关系，在纳斯鲁拉的领导下，令真主党成为黎巴嫩及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之一，亦是以色列重要对手之一。真主党目前是黎巴嫩的第三大党派，占总席位的 10.16%。而以色列斩首纳斯鲁拉对真主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更对整个中东形势产生深远影响。以伊朗为首的极端组织正在逐步瓦解。9月28日，中共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出席安理会中东问题会议时，力图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声誉。他呼吁推动加沙永久停火，全面撤军，更加高叫出中东不稳，天下难安。王毅说，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支持中东国家达到稳定繁荣，并帮助中东人民过住幸福生活。这轮中东冲突已经300多日，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杀害以色列人之后，中共没有进行谴责，反而是今年7月会见了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哈尼亚代表团，讨论加沙局势，还签署了北京宣言。而伊朗更是以色列本土发动史无前例空袭。9月23日，王毅刚刚会见了黎巴嫩外长，支持黎巴嫩维护主权。而真主党高层几近团队全部阵亡后，王毅急忙呼吁要解决中东问题，寓意何为？就这件事件，希望之声主持人、资深媒体人石头认为，对中共来讲，如果哈马斯和真主党被彻底摧毁的话，那整个中东的一个政治版图，它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会进行重构的。纳斯鲁拉被清革除后，沙地王储萨勒曼就立即公开表示，他个人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是不感兴趣的。讲穿了，萨勒曼的表态相当于是对以色列对美国的立场的间接支持。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地区，其实想要争夺这个中东老大的位置，一直都是沙地和伊朗。而这两个国家就是互相竞争，他们是最主要的直接竞争者。如果真主党和哈马斯被削弱后，伊朗的实力就受到削弱，反而沙地成为中东的带头大佬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正在改变整个中东的权力布局，在改变一个政治的版图。这种版图的改变，这个对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中共现在紧急跳出来扮演一个和平天使的角色，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维持现在既有的一种地缘政治版图的格局不会被打乱，不被重构，可以令中共不至于失去在中东可以掌握话语权的一个机会。中共在这一轮中东冲突中扮演了哪一种角色，一直备受外界质疑。美国智库学者余茂春曾经表示， 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伊朗一直支持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和哈马斯，令他们分别由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挑衅以色列。而伊朗指挥在向一个主权国家发射导弹，行恐怖主义，会受到西方大国和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抵制。而中共一直用金钱和利益收买伊朗支持恐怖活动。中东现在的局势，中共要负责任的。中东的以哈战争和正在发生的以黎战争，由本质上说，仍然是中美两大集团在进行全球竞争的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美国一直在全力支持它，而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背后是伊朗在全力支持。伊朗和中共之间事实存在着一种战略协同同盟的关系，再加上中共直接在中东这一边希望能够插入一只手，中共希望能够通过北京宣言将这些不同的派别组织能够整合成一个统一战线，用这种方式来和以色列进行对抗，和西方对抗。中共想借这只手来掌握在中东的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中东搅局两大工具，一个就是哈马斯，一个就是真主党。除此之外，这次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行动令世界震惊，速度之快，之严密精准，更令中南海恐慌。由这个月17、18号基础真主党成员科基对港机精准爆炸后，几乎每日精准空袭一名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由导弹部队司令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再到对真主党数千军事站点和情报站点的精准打击。很快在一个礼拜内瘫痪了整个真主党的指挥系统，清除了超过一半的导弹库存。直到28号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被斩首，至此19名真主党高层被歼灭，就连纳斯鲁拉的2名继承人亦被斩草除根，无不透露着情报工作的精准落实。中东情报分析，以色列的摩萨德才具备这种精准打击的能力，而中共在中东的所作所为早已经触怒以色列。近期以色列攻击真主党时，就将一枚炮弹炸在中共在当地维持和平部队的大型门口，警告意味浓厚。而北京更担心在台海战争中，以色列的先进情报与技术会与西方共享，那中东势必会受到重击。另外，纳斯鲁拉很少现身，而他的行踪只有极少数核心圈才能够知晓，而这一次遇袭说明他的身边已经被先人渗透。而现在就连伊朗领袖哈梅内伊都被到安全的地方，而这个也是习近平最担心的。澳洲参议院委员会获悉，目前中共监狱系统囚禁了包括澳洲在内的约10000名外国人。在9月26号的澳洲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和中国打交道长达50年的前英国记者和商人彼得·汉弗莱分享了他被中共政权错误囚禁的经历。汉弗莱和他的美籍华人妻子在2013年因被中共以非法收集信息的虚假指控被捕。被捕前，这对夫妇经营一家反欺诈调查咨询公司，帮助客户在中国做生意时规避风险。汉弗莱和他的妻子在上海的一所监狱里面度过了2年，经历了他们所描述的令人震惊的经历。由于健康问题，他在2015年6月提前获释，他的妻子亦在同月获释。获释后，汉弗莱开始和那些努力营救有亲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家庭建立联系。通过调查，这位前商人估计在中国被监禁的外国人约有10000人，其中不少人是被错误拘捕的。中共没有为澳洲人或外国人提供适当的法律程序。 无论他们被指控犯了什么罪行，甚至无论他们是否有罪，这个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从未在独立法院接受过公正透明的或公正法官的审判。这位前商人解释说，司法系统的所有机构，警察、检察院、司法机构、监狱和中国律师，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完全受中共政权控制。他说监狱强迫囚犯劳动以获取商业利润，并通过强制性思想汇报的形式接受洗脑。康法莱说需要制定法律令澳洲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中共任意拘捕和不公正对待澳洲公民的行为给予法律惩罚。他说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携手合作形成同一战线。澳洲人在习近平的地牢入面受苦受难，澳洲必须要中共承担责任。第79届联合国大会会议即将结束，9月28日中共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特别力推中国的乌克兰战争和平方案，并为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进行辩护。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不单止在如何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展示自己的不同立场。用中共官方媒体的话说，中国在巴勒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就改善全球治理提出中共主张。目前中国正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不单止同美国、欧洲等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在南海、菲律宾为维护主权对中国发起了罕见的挑战。台湾在新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也更加渐趋强硬。该报道说，中国在大会期间寻求其他国家支持，5月份颁布6点共识。该共识主张不扩大战场，不升级战斗，但这个将使俄罗斯能够继续占领乌克兰领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在同王毅会晤时亦强调说，中共一方面表示希望和平，一方面又允许他的企业帮助普京，这个是讲不通的。在堪称或为中国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本届联合国大会开始之际，正值有关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这个月中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被中国用来作为外交工具。此前澳洲以及荷兰的立法机构都曾经通过有关动议，指出联合国该决议并未确立台湾的主权归属以及在联合国的地位。除了台湾民进党力推该决议不涉及台湾的决议文外，总统赖清德这个礼拜亦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强调了台湾的立场。随着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逐步收紧，香港卫视在大陆的官方账号28号突然受到全网封杀，引发网络广泛关注。9月28号，大纪元记者在抖音网站搜索香港卫视、HKSTV999 等关键字，除了大量讨论香港卫视账号被封禁的影片外，拥有超过1400万粉丝的香港卫视官方账号已经不见踪迹，他的所有影片已经全部消失。至于被封杀的原因，有网友认为香港卫视发出的影片基本上没有打格仔，可能存在私隐行为，亦有网友认为极大可能是这个账号的很多内容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有违官方要求的主旋律。9月5号香港卫视发出的一则影片报道了山东一名村书记酒驾拒绝被查的新闻，上镜的村书记等人未打格仔，之后香港卫视账号开始停用。记者注意到香港卫视除了报道大陆一些负面新闻外，同时这一家香港媒体亦都发表一些有别于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方式的敏感新闻，从而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例如 今年五月，香港卫视在抖音上发一则美国劳工部官员呼吁国际企业撤离新疆，因为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影片。影片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但在评论区，很多网友表示新疆确实存在强迫劳动，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中国长时间工作市场的受害者。今年一月，有网友发现香港卫视的抖音账号在报道吴少雷事件时，称他制止了另一名学生张贴反华传单。不过香港卫视并没有隐瞒所谓的传单上的敏感内容，引发善民热议。河南中牟一名年仅14岁的少女，在中牟县的柯精质素托展营训练期间，遭受严重体罚至昏迷入院，经过近一个月的抢救之后不幸离世。小路仔的父亲同心疾首，呼吁严惩相关责任人。中国网友亦都相继要求严惩施暴者，取缔这类野鸡学校。河南化名小玲的少女在医院接受医治近一个月后，最终在当地时间9月26日晚间9:30离世。27日，小玲的爸爸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出了女儿去世的消息。当大陆媒体联系到王先生了解情况时，王生任一住告诉媒体知，医院救女儿的费用超过300万，但即使女儿已经去世，托展营亦没有人出来表态道歉，亦没有人说要负责，态度恶劣，小路仔的治疗费亦都不愿意承担。之后王先生夫妇由女儿同学那里得知，女儿在托展营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教官的要求的情况下，被托展营的教官拖到太阳下暴晒。教官还曾经将女儿的头发绑在柱上打头，甚至逼她除晒衣服在地上爬。王生告诉媒体知，在医院医治期间，女儿偶尔有时醒过来，她问父母有没有见到她写回家的信。王先生夫妇才知道女儿写的3封求救信都被校方截留了。年仅14岁的花季少女因受体罚虐待而去世，令中国网友亦愤怒不已。互联网相关消息下有大量的留言评论，众多网友异口同声要求惩罚施暴的教官，或强烈要求取缔关闭这一类打着质素教育或行为矫正的旗号，变相囚禁虐待未成年人的所谓学校或营地。网友指出，花季少女被这样残害，必须严惩施暴者，绝对不能够被他逍遥法外。这个不是学校，是人间炼狱。对这种野路子学校，应该尽早取缔，绝不姑息。王生表示，自己接下来会走法律途径为小路仔维权，自己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件事的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的严惩。他说，我要求这个托展营道歉，承担他们应有的法律责任，严惩肇事者，将机构负责人绳之以法。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讯息。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降到120。黄小姐说，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4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 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